任真生命辅导传道会会长，可能这就是我们的，那顶多就加上说，哦，我是某某人的妻子，或我是某某人的丈夫，这大概就是我们一般人的自我介绍。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刚刚我们所读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来思考我们的身份，你到底是谁？也就是说，不管你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必须要知道你到底是谁。所以在思考我们是谁的时候，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你呼召了我们，你将我们原先所示的身份，你改变了，你使我们进到你光明的国度，赐给我们新的身份。求主教导我们明白我们这个人新的本质、新的身份，以至于我们的本身所示，我们能够活出来。谢谢主，你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们，直到如今你仍然做工。你过去怎么样救我们出黑暗进入到光明，你今天仍然继续不断在洁净我们、炼净我们，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伏在那个恶者的手下，但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世界活出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命。我们谢谢你，如果没有你天上来的力量，如果没有你天上来给我们的恩典和改变，我们没有能力在这个地上过活，我们早就被这个世界吞吃了。谢谢主，我们格外感谢有今天早上可以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真的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真的知道你是神，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真的求你自己的圣灵来工作，叫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因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真的能够认主归宗，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求主差遣你真理的宝贵师来对我们众人来说话，叫我们知道我们听见的是从天上父来的声音，叫我们知道我们本当顺服你是应该的，以至于我们这个身份，我们从里面到外面真的就是那么荣美的身份。恳求恩主今天开我们众人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见你，让我们真的惊艳你，让我们真的心被恩感，我们回转过来，你就得着我们。愿主你自己的灵就在我们今天，我们敬拜你的同时，你亲自用你圣灵的手指头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写字，因为你写下来的是经意而不是字句，不是透过人的理性，而是透过你圣灵的教导，你的圣灵来就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更加的因着认识你，我们被你改变，我们整个生命就不再一样。愿主今天的宝座在我们当中，叫我们真的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在思考你是谁的时候呢，我想请大家看一个图片，您看这个人是谁。当你在看这个图片的时候呢，思考一下，一个人，你从网络上看到了一张图片的，然后这个网络在今年初竟然全中国都在流行，人人都在看。我需要有平缸，平缸在哪里？把那个线接起来。好，谢谢。您看到这个人了吗？这是今年很流行的一张图片，听说还流行到中国不算啊，还台湾，台湾不算啊，还日本，日本不算呢、啊，还英国。然后呢，他们就给这个人讲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因为搞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所以呢，就说这个呢穿着以中国大陆来讲叫做 sharp 犀利，以台湾来讲的话就是很酷啊，帅哥酷哥，所以他们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犀利哥。 后你看这个犀利哥，当一个网民把这个照片发到那个网站上的时候，就把他跟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艺人员来做对比，然后就开始分析，您瞧瞧他这一身破破烂烂的东西，竟然到了网站上跟那个有名的日本的那个演艺人员做一个比较之后，连这个不起眼的这个就随便拿一条皮带吧，随便拿绳子绑的，他们也能够分析成那个日本演员啊、哦、非常贵重的那一条皮带，然后就说他的穿着，说他的头发什么的，说他的神色。结果呢，只是网民，就是一个无业游民，有一个网民看到一个无业游民，就只是很好奇照了，把他照下来没什么，然后就放上去，然后放上去之后呢，就有人，他其实原先只是在讲说有一个无业游民，就是这样。结果等他放到网站上去看的时候呢，就有网民回应说，哎呦，这个很像电影明星啊，很像日本的一个帅哥，然后就开始分析他。这时候人们就开始追，那因为不知道他叫啥名字，就给他取名叫犀利哥。所以这个网民呢，跟帖跟了全中国，那简直流行不能再流行。咱们现在已经是八月底了，我们是在流行中国流行的尾巴后面了，尾巴后面了。那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呢搞不出这个人怎么会引起中国这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惊动了当地的政府出面说，哎，我们这里有个流浪汉竟然跟那个演艺人员很像，然后人们就开始分析他的心理，然后就开始 Google 人肉搜寻，最后就搜寻到这位帅哥，就是以前的他。好了，我们当时有没有谁认识他？没有，你并不认识他。但是我现在要向你发出一个挑战，这个人在中国的确造成一番的震荡，因为他引起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府部门、当地的省长出面，心理卫生所所长出面，医院出面，大家就在研究这一个人。结果呢，追追追追追，就有人追到了他从前，然后就说出他是谁。然后现在问题就是来了啊，你是谁？你怎么会在街头流浪呢？人们就在思考他的身份是谁，大家就以为说他就是无业游民，后来才发现不是，他结过婚有孩子的，但是他抛弃了他的妻子，因为婚姻困难，因为经济困难，所以他离开家了。从此以后呢，你又没有一技之长，一个工作换一个工作，到最后呢就捡人家垃圾袋里面的东西吃，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他基本上的故事。所以当这个照片出来，当报纸、报章、杂志、电视台在广播这件事情的时候，所有心理学者都在探讨他的心理。结果呢，他们找到了谁？他们找到了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他的哥哥，因此就出面。结果出面呢，就把他带到医院去检查他的心理的健康状态，把他吓坏了。他就发出吼叫，好像是从蛮荒之地的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文明，被带到文明国家，看到那么多人吓死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就出面，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吓坏了我们家的孩子。然后呢，开始就有很多的厂商来找他，牛仔裤的厂商来找他，就说签约人民币给你7万啊，你来做我们的广告啊。反正一下子他就有名起来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很多人以为我们是谁这个身份，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回答，一定要别人来回答。所以呢，我就说啊，这个人是谁？我们透过他的母亲知道他是谁，我们透过可能他从前的老师、他的朋友，甚至整个他所处的团体或者文化，或者以英国人来讲，英国人在看这个什么帅哥犀利哥的时候，他们会说这一个人根据他的文化，根据他的肤色。但是我们在看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是根据这些吗？你是根据别人来定义你是谁吗？好像咱们到了美国，到了一个新的团体，我们都会自我介绍，你们会怎么自我介绍呢？大概你介绍的都是你曾经所做过的活动，比方说我介绍我是某某人的丈夫，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 举动就是我嫁了他，我嫁给他。我说我某某大学毕业，那我曾经在那个大学里面读过书。我说我现在在某某公司做事是干啥的，那是因为我现在在那里做。我们好像都是在用一些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跟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关系来定义我们自己。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大主宰的这位神，在彼得前书你们刚刚所读的这一句话，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招你们，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这位全能主，他创造天地，他竟然把我们呼召出来，从哪里呼召出来？从黑暗当中，然后把我们带到奇妙的光明美德。所以你要去思考你的生命的身份的时候，你要思考身份是从哪里来的。身份不是从你父母亲生你之后来的，那是世俗的身份。身份不是从你到哪里读书，那是你求学的活动。身份不是你现在在哪里工作，那是你的职业。身份是你本身的一个琐事，不管到哪里你就是，那个就是你的身份。今天你在美国，今天你在某某公司干活，它不是你的身份，因为可能明年你就不在这个公司干活了，结果你的身份就换了。错了，你身份没有换，是你的职业，是你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的身份是一个永恒的不变的，而这个永恒身份不变的身份是我们全能的主，他创造万有，他呼召了我们，他这个呼召是永恒的，是有果效的，以至于我们得着我们的身份。所以在思考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思考一下，这边第九节讲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什么叫做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这个人是不一样了，你这个人是从芸芸众生，从这个世界里面，你被神呼召出来了。神的呼召是有效的，好像一个带兵的人，他只要讲张三，张三就跑出来说是到右。这就是以前君王，以前君王他的话语是有命令的，他只要喊小李子，小李子就出来说什么扎，对不对？所以神讲话绝对是有力量，神说光，光就是的就出来了，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中文不太好翻，就只好翻成光，要有光，因为你说光啊，光就跑出来了，这就是神讲话。所以神今天叫你李太阴，你本来在黑暗里面，神在光明这里，神说李太阴，一叫你，你就会被神的呼召带到他的国度，因为神的话有这个力量的，神呼召我们。因此当他叫，他拣选我们的时候呢，你知道芸芸众生他什么人不叫，他竟然叫到我。你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被神叫到，被神拣选没什么了不起，你错了。以色列人被神拣选，那个礼仪诸约神都没有带过别国，但神是如此恩待以色列，那些东西神自己拣选的，神喜悦的，神就拣选他们，使他们与神亲近。能够亲近神，不是靠人的悟性，不是靠人的理性。是的，你可以有理性，你可以用神给你的理性去研究整本的圣经，你甚至可以说哇，这个神真伟大，我要信他。然而若不是出于神的拣选，你这个信是自己偷偷跑进来的，将来在神面前不承认，神没有选你，是你自己偷渡，好像很多人偷渡到美国一样，是我们自己没有合法的身份，合法的手段进来的。所以对神来讲，神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你是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的人群，你是谁？你是一个具有不同的灵，跟一般人不一样。你是谁？你是一个具有不同的原则，跟一般人不一样。你是谁？你是一个具有不同的生活操作的人，这就是你的身份。你被神叫出来的，你的灵跟世界是不合的，人们所追求的你不会去追求，人们所担忧的你不会去担忧， 因为你里面已经被神改变了，就是如此的不一样，从里面整个本质不一样，它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所以你有不同的为人行事的原则，这不是你自己要来的，是神呼召你改变你之后，你自然就会不一样的。你在生活里面日常生活的操作，你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肯定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是谁呢？你是一个有基督，在基督里面有基督的灵，被赋予神给了你基督的灵，你被神拣选出来成为一个族类，这个族类跟世界上万族不一样了，不是什么汉族，不是什么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非洲人，不，你不是那种人，你是基督人，基督的人，你被拣选出来了，你被他的灵洁净了，这个就是神做成，神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特别把我们挑出来。当然以你这一部分你的主观的经历，你可以经历到说我哪一年到哪里听到谁讲到我心里很感动，哪一首诗歌感动我，当讲员呼召要不要信耶稣的时候我就举手，或者谁个别跟我谈，谈到最后我就愿意跟他做了一个祷告，我就接受耶稣，那是你个人主观经历的部分。但这些主观的经历如果没有神的灵在那里工作，神的灵怎么工作，从哪里到哪里你不知道，但会留下那个痕迹，就是你会有心理活动的经历，你会承认说他是神，我是有罪的，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了我，我现在明白了，我同意。所以你只是做一个回应，当神拣选你的时候不是因为你比别人优秀，所以不要以为说你信了耶稣你就有什么了不起啊，不是因为你有博士的学位说什么我是博士我很有理性我明白了，也不是因为你很有钱说什么、哎、我就是有钱所以我买到这个救恩了、啊、也不是因为你道德良善说我道德比起众人都60分就我90分了、啊、都不是，你一点功劳都没有，你一点功劳都没有。所以你的身份是被神拣选的，这个身份是完全是神给你的，是付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的代价。因为你本来是在黑暗里面，你死在黑暗当中，你死定了，你不但今生活着行事为人的原则是死的，跟神无份无关，而且当你心脏停止跳动之后你不能到神那里去，那是永远的死亡。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把你叫出来，神把你单挑单单的拣选你，把你拣选出来，所以你只有忠实于你这个目的，这个被拣选的目的，你只能尽忠在这个目的里面去活，把你从黑暗里面招出来了，使你成为在光明国度里面的人，这个在光明国度里面，这就是你需要活一个光明之子的身份。你现在的身份是光明之子，不是那个神震怒的对象，可怒之子啊！神成天就追着你在惩罚你。很多基督徒信耶稣之后有错误的观念，以为说我信耶稣了，我挺享受这个大家一起啊彼此相爱，我现在工作凡事亨通，我孩子也顺利，哪一天我流产了，哪一天我工作因为经济不景气我工作就老板要炒我鱿鱼了，刹那之间我就觉得说哟，这个神是不是在惩罚我啊，为什么那个人那老板不炒他鱿鱼，老板炒我鱿鱼，然后甚至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比方说我们的孩子好端端的生病了，然后被主接走了，我的孩子好端端的在街上被一个喝醉酒的人开车撞死了，或一个开车不小心的人，反正就是 accident 意外事件死了，我们无语问苍天，到最后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心里在经历否认的事实，我们在经历拒绝承认这个事实，这都是我们心里的活动。到最后如果我们不转向神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很多很奇怪的想法，就是亵渎神的想法，就觉得神你不是全能的，如果你全能你为什么不保守我的孩子不被那个车子撞死，如果你全能你为什么现在不给我一个工作，甚至我们心里面不单是亵渎神，说神你不是全能的，我们甚至说神啊你不良善你不恩慈，为什么 Why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为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像我这样人？我一不偷二不抢，为什么我从小就这么苦？你开始去怀疑，你陷入到自怜当中，你去怀疑神的良善，这个叫亵渎神。人们在顺境的时候呢，容易犯的一个罪就是骄傲，觉得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劳力得来的，忘记了你的所有精力、才干、聪明、才智都神给的。人在逆境的时候也容易亵渎神，怀疑神的恩慈，怀疑神的良善，怀疑神的全能。然后我们会说什么？我们会说，神啊，你不恩慈，你对我不好。那有一些人不太敢这样子去怀疑神的时候呢，他是另类的怀疑，他说神啊，然后他就没有话讲了。然后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就会说，李老师，我不明白，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哈，怎么会神这样惩罚我，让我这种白发黑发白发人送黑发人。其实当你有那种想法的时候，你已经落到一个光景当中，你不知道，就是你在亵渎神。然后呢，你竟然以为神在惩罚你。我跟你说，我们的罪从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这个惩罚就已经被耶稣承担起来了，是耶稣为我们罪付上了惩罚的代价，是他去死，你根本都没有死。所以当你碰到逆境的时候，你应该更加的去感谢神，靠近神。为什么？因为神用逆境来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世界落在罪恶，亚当犯了罪之后，那个罪恶的咒诅之后，落在亚当犯罪之后，那个咒诅，全世界所承受的那个罪恶的后果是很可怕的，可怕到一种程度，人们可以不敬畏神，人们可以喝醉酒就去开车，可怕到人们本来可以没有疾病的，但是疾病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当你碰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格外的感谢主，说还好，感谢主，我今天有你，以至于今天这个世界在承受罪的后果的时候，你把我放在你翅膀的荫下，你让我可以来投靠你，你让我可以安息洪水泛滥之时的时候，我仍然可以知道你坐着为王，我可以安息，我可以安静，我可以听，我可以观察，神啊，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到底想做什么，我就观察，所以我就可以贴近神的心意去回应。这个叫做学神要我学的生命功课。因此当你去观察的时候，神在做事，你能够知道神在修剪我们，你能够知道神在开路，你能够知道，你不会像无头苍蝇在那边撞撞撞撞撞。神说到了时候一定会给你开一条出路，问题就是还那个时候还没到。你说怎么还不到？我跟你讲，有时候就差那么一天，但时候没到，连一天你都得等，那就不要提一个礼拜一个月，你知道吗？神做事有定时，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深灾傲灾。结果呢，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的族类，神一定会 take care， 神一定会关心，会照顾我们。我们忘记了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很了不起，我们常以为我们比神伟大，我们常以为我们可以，是我们把神选过来的，不是神选我的。我们有这种观念，是我选择哪年哪月哪日信耶稣的，是我。所以现在碰到困境了，显示出根本不是你，显示出你不是全能的，显示出你不能救你自己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还想靠你自己做一些什么保留你的工作，做一些什么来挽救，做一些什么。可是有时候神真的就是告诉你说什么，你要安静，你要休息，你要观看我耶和华神要成就什么大事。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当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是被神拣选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做我们想做的事。在顺境的时候，当然你可以这样做，在逆境当中呢，在逆境当中，你的所有的工作都是徒劳无功，反而增加你的愁烦，反而使你的信心更加的变小，它不会加大你的信心的。那另外一种被神拣选出来的人呢，他就会好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是我们基督徒都说我们是罪人，可是你真相信你是罪人吗？我告诉你，一群执事会开会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些执事根本都不认为自己是罪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罪人就隐含我们会犯错， 可是呢，我们这个罪人跟那个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神，我们就会说我是罪人啊，你也是罪人，但是你的罪是60那么的严重，我的罪性呢只有20，很少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对你要听我的，我们那种罪性、那种骄傲、那种自义马上就彰显出来。很可惜的是什么呢？自义的人常常看不见自己自义，骄傲的人常常不知道自己骄傲，但是呢你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情就显明了你很骄傲。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骄傲跟自义不是跟别人有关，是跟神。当你忘记了耶和华神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是神。当你忘记耶和华神的时候，你忘记了神才是那位 righteous 公义的神、正义的神、对的的神。当你忘记的时候，你就觉得我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但谁说你才是对的？谁说你的对、你的 righteousness、 你的义是绝对的标准呢？我们信耶稣，我今年50多岁了，还有60几，若神许可还70几、80几。我常常警惕我自己，李台英啊，不要等有一天啊、你70、80哦，头发白白的啊、然后你坐在台下啊、然后你在跟人家对话，然后你在一群团体里面开会的时候呢，人家气得要死，但是又碍于你那满头白发不敢说你什么。如果我活到那个年代，如果我活到了我满头的白发，用我满头白发来代表我是正确的人，我是对的的人，我跟你说，我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因为我不是用我真正的身份，我在神面前是神看为对的那种身份去生活的话，我是用我自己认为的对的标准来行事为人，来跟人家互动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让我们不要忘记了，你的身份是被拣选的。你之所以被拣选，是因为什么呢？第10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请让我们记得，从前你根本跟神是无份无关的，你的头脑里面不会想到这位真神。就算你心里面冥冥之中知道有神，你会去追求你所认定的神，你绝对没有能力来亲近、来追求那位真正的唯一的独一真神。如果没有神亲自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我们不可能找到他。我们的灵魂在地上飘荡，我们从各样的哲学一个又换过一个，修中文系的人、修哲学系的人很容易落入到世界上的小学，但我们还以为是什么很高深的学问。我们一个宗教换过一个宗教，密宗我们进去研究，回教、静坐我们都去研究，我们好像在找什么。可是只有当我们明白一点，那就是神亲自拣选我们是因为神怜悯我们，那是神主动的作为。我们唯一只能够在我们听见别人介绍真神给我们的时候，谦卑的回应说，是的主啊，我需要你的怜悯，求你怜悯我。我们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回应。神因着他怜悯我们，所以我们成为他怜悯的对象。你要知道，神看我们还不像我现在只不过是站在比你们高一个半个楼层的一个高度，我可以看到台下所有人的言行举止、表情动作，对吧？神是高高在上，神不单只是看到你外表的言行举止动作，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神看到你内心深处。神看到我们的时候，你知道神怎么看你吗？我告诉你，神看你就只有英文字拼起来就叫做 SIN joy。 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神圣洁完美。你想想看，什么叫圣洁完美？就是标准。所有学建筑人都知道，你的椅子、你的桌子只要有0.00001毫米的差距，它就是不合格。你知道吗？你们家的浴室只要有0.001毫米的差距，那个水就不会下到你所设计的那个排水口那里，它就会积在外面。所以标准就是标准，神的眼睛的标准到一种程度，他眼睛一扫，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就自动扫描之后出现的后果，就像你 到医院去检查你的身体，血液验血之后后果就有一个验血报告，神一扫我们，眼睛一扫我们，出来的报告就是什么？罪。我们是罪人，神看见我们的绝对是我们的罪，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罪来负责任的，那个 guilt 有罪的那个罪疚那个罪责。但是神竟然拣选我们成为他要施展连续的对象，我们难道不应该感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觉得这个莫大的恩典竟然临到你跟我，你不应该觉得很感谢吗？哎，这不是地上的君王，哎，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万王之王，竟然从万民当中单挑你，要施恩给你，怜悯给你。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作为被拣选，绝对不是，我们是因为神的怜悯让我们这个人成为神所爱的对象，是神怜悯了你。如果没有神的怜悯，你就是在他的震怒之下，你是他震怒的对象。我们竟然被神怜悯成为神要给我们恩典的对象，哎，这个恩典可真的是皇恩浩大。从前我们算不得子民，我们根本不是他的百姓，今天竟然什么？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百姓。而神拣选我们，不单是让我们能够被他怜悯，不单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百姓，神竟然还把我们高抬，不是说把你拣选出来了，他设立一个宴会，然后他就说你就坐在远远的桌子那里，不是哦，他竟然还把你怎么样，高举到他的圣所，在他的会幕，在他的面光当中，在他的同在当中，神给了你另外一个身份，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这个祭司绝对是跟神有关，跟耶稣基督有关。大祭司，永远的大祭司是耶稣基督。今天神竟然让我们在他面前，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有通道可以来到神面前，而这个通道是立即的，不需要任何的人类做中保，不需要任何的人类祭司做中保。我记得从前我有一个亲戚，当他的婆婆生病的时候，他不信耶稣，他就来恳求我说，求求你啊，来为我的婆婆祷告。我说你自己可以开口向神祷告，他说我的祷告不灵，还是你祷。你知道外邦人还知道他祷告不灵，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很明白关系，有了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了。他跟神没关系，就得透过我，因为我跟神有关系，所以透过我这个有关系的人到神面前有了一个什么通道，有了一个中保。所以神让我们跟神之间，他给我们一个身份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是因为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类做我们在神跟人中间的一个中间人，那个叫中保。在神跟人中间的那个中间人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跟神的中间人之后，我们中间的通道是通的，你可以随时祷告，随地随在，碰到什么事情你都可以祷告，不是说什么到这个教堂来跪在这个十字架面前祷告就特灵，我在我家祷告就不灵，没有这一回事。你不需要任何有形有体的人东西，什么我要高举一个十字架，面对这个十字架的项链，十字架的那个纪念物，我对着它祷告才有果效，不需要了。因为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势立在神面前，直接站在神面前，所以你可以直接跟神祷告。不单如此，神高举了你，不单只是让你有通道到他面前，神高举你到最后给你一个身份，让你在他的面前服侍他。所以我们被神呼召，我们被神赋予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不是说神救了你之后你就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干，不是这样子的，并不是你被神救完之后你这个人的事情就是啊浪费时间什么都不做，不是的。你的身份是你总是活在神面前，你意识到也好，你没有意识到也好，你总是活在神面前，甚至在此时此刻神就在你的面前，只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而已。 很多人到教会呢，没有意识到神在我的面前，总是意识到就是那个领会的他在领我们唱歌，那个讲道的他在对我们讲一番人类的大道理。你错了，今天神就在我们中间，神就在我们的面前，圣灵在跟我们说话。你怎么知道圣灵工作？当你听完你心里面很扎心，让你更加顺服神敬拜神的时候，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当你听完之后，你跑来跟我讲说 Dr. Lee 李博士，你真的很会讲，你口才很清晰，你的这个组织能力啊很逻辑啊，你把我称赞了一番，哇，你讲道真好。我告诉你，你这篇道没有圣灵工作，所以你听见的看见的都是人理性人的能力，神没有对你说话。所以当你知道你是君尊的祭司的时候，你知道你是活在神面前，活在神面前干什么呢？就是服侍他。所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在哪里，你都是在服侍神，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总是在神的殿中，你永远没有离开过神，你都是身为祭司。今天借着地上的工作你在服侍神，今天借着烧饭做菜你在服侍神，今天借着所有言行举止你都在服侍神。所以你的价值跟别人不一样了，你的价值是非常的有价值，因为你是 Royal Priest， 你是中文翻成君尊的祭司。其实 Royal 就是皇室，你知道吗？你是皇室的祭司，所以你的价值是很高的，很尊荣的，你的价值是很 excellent 很卓越的，很美的。正如同你的灵，你的 spirit， 你的灵是很 excellent 很卓越的，你的盼望，你的人生盼望也是很卓越的，你的期望也是很卓越的，而不是地上那一些一点都不高尚一点都不卓越的，成天就被他压得要死要活。不是的，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这个人是被呼召出来在神面前归给神的，因此我们这个人是跟罪人分开的，是跟罪分开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所有的言行举止我必须要很敏锐的知道，每一次我在开会的时候，每一次我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我必须要很敏锐的知道我的言行举止是跟罪有所分别的，分出来的。我应该不是把我的嘴巴去变成罪的器具去说罪的话，不是的。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念都不一样，我整个人分开来了归给神，这个就叫做奉献给神的灵祭。而这个奉献给神的灵祭是因为基督爱我，我甘心乐意顺服，因此我是透过耶稣基督奉献灵祭给神，被神接纳。这就是你的身份，你是君尊的祭司，神无所不在，你活在神面前，你是在服侍神。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不管你现在在烧饭做菜洗衣服擦地洗厕所，你都是从心里面在给主做，只是做完之后服侍完之后，这个成果落在别人身上让别人去享受。你烧饭完了落在别人身上别人有饭吃，但是你是从心里面给主做，因为神给你这样的一个身份让你去服侍他。因此地上的工作，这时候经济不景气没有工作安了，为什么？因为神许可，神一定知道，神如果今天没有叫你透过这个公司来为他做，明天神就给你一个工作。但是从现在中午，现在十点多十一点多要等到明天中午，哇，那还有24小时等，你就急了。神告诉我们说安啦，你是君尊的祭司，然后你是圣洁的国度，意思就是说你是为了神被分别出来的，在神面前你的存在是为了神，你不是为你自己，你成为一个国度一个国家，这个神是圣洁的神，你跟他的性情有份，你整个被分出来了，你是圣的。所以不管基督徒你在哪里，你都是跟其他基督徒一起是在一个国家元首之下，那个国家元首就叫做耶稣基督。你跟别的基督徒都是在同一个元首之下，都同有一个国家的律法法律，同有相同的生活习惯，受相同的律法来管制来管辖， 这就是神的话，神的标准。什么时候我们超过这一层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出问题。因此你明白神把你救出来，给你一个身份，让你是一个圣洁的国度的时候，这就告诉你，你已经被圣灵重生，被圣灵洁净，被圣灵改变。所以如果所有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不圣洁的话，你是被分别为圣，你竟然不圣洁，那你就是跟你自己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本质，就是你的身份，身份就是你的本质，你是有冲突的，你绝对会有冲突。因为你已经被从黑暗中呼召出来，你的身份不可能是有冲突的。有冲突，那就是圣灵在提醒你，你这一点不合圣经，不合真理，你要改。那很多人都在浇灭圣灵的感动。神不但让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而且神让我们是属于他的。你这个人是属神的，属神的子民。请注意，基督徒，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仆人，我们是一群很特别的人。我们这些基督徒，你我是很特别的人，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不属于自己。所以我们属神，是神所认识，神所精选挑出来的，神很关心的。所以人，神很关心你，你的大小事情每一件事神都知道，你紧张什么？神很喜悦你的。所以当你碰到一些处境的时候，你会学，你会忍耐等候，这个叫信靠。你会相信神会给你开路，在这个相信信靠的等候的过程里面，你不会去怀疑他的全能，你不会去怀疑他的良善，你不会怀疑他的恩典。这个过程就叫做信心的熬炼，直到你被熬炼出来，你真的一点都不怀疑，你的信心的功课就学会了。对我们来讲，我们基督徒是被神所拥有的，我们是神的产业，是属神的子民，神是要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你要知道，神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你现在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要炼净你，直到你被神炼净之后，神才把你接回天家。因此你去看你的身份的时候，神给你这个身份是有目的的，是要叫你宣扬，那招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给你这个身份，你这个四大尊贵的身份从何而来？从神而来。神为什么给你这个身份？是因为起先你的状况根本不是这样，你是可咒诅的，你是黑暗的，你是可恶的，你是很丑陋的，你一点价值都没有。但神今天赋予你这个价值，神有效的把你从黑暗当中把你招出来，进到他奇妙的光明当中，有一个目的是要叫你宣扬，叫你宣扬，叫你借着你的言语，借着你的嘴巴，借着你的行为。什么叫宣扬？就是显明，要在你身上显明你是被呼召出来的人。因此你的身上就带着这个印记，就是那个呼召你出来的那一位真的是美呀。你要去宣扬他的美德，宣扬这位呼召你，他的呼召是多么有能力呀。你的生命要去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我们的身份是有目的的，你信耶稣不是就想你要想的，做你要做的，不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是要去宣扬，要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表明。表明什么？我们的身份的目的就是要表明那个招我们的那个是谁。所以你是谁的身份是要把他是谁的身份表明出来。你活着是要让人家知道救你的那一位是谁，你透过你的嘴巴，透过你的行事为人，让人家知道你的身份。所以我们的身份是要以神为中心的，我们的身份是要把这一位招我们的那个呼召多么有能力，让人家知道，把那位怜悯我们的神的怜悯有多么的怜悯，让人家知道，把神使我们成为有君尊的祭司这样的一个高台，我们要把这个让人家知道，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个神使我们成为圣洁，参与他的圣洁，我们要让他的圣洁被人家知道，我们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归属感我们要让人家知道，我们要借着我们的言行举止让神是谁 被人家知道，被人家看见。也就是说，神使我们成为我们的所事，今天这个身份是为了让神的所事被人家知道，被人家显明。很可惜的是，大多数的基督徒只会嘴巴让人家知道他是谁，他背后糟蹋的是谁，但他的行为呢，让人家不知道。我一方面讲说神赦免我的罪，我一方面呢对别人的罪苦苦的追着不放，我一方面讲说神是有怜悯的神，我一方面对于我今天经济不景气，我失业了，我紧张的不得了，我一方面知道神是那位招我让我来服侍他，我一方面去追求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矛盾的。为什么会矛盾呢？要不然就是你根本都不知道你的身份，要不然你就根本没有这个身份，你要不然就没有这个本质，你偷着进来的偷渡，要不然就是你真有这个本质，但是你选择不顺服。所以我们是谁呢？我们是活着让人家知道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是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让人家知道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我们让人家知道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我们是谁？你身上要如果没有带着神的作为的印记，你的身份就有问题，因为你的身份活不出有神在你心中。所以到底我们这个人是谁呢？你要知道你是谁，很简单，你就从圣经里面看，圣经上说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你是属神的子民，你是蒙神怜悯的人。你知道你的身份，你就知道你就这样去活。当你这样去活的时候，人家就看见，哦，你是被神拣选出来的，哦，神使你成为君尊的祭司，哦，神使你成为圣洁的国度，哦，你是属神的人，你的生活有神来 take care。 你可以在你的身份上，你的日常生活上，让人家知道神是谁。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身份，请你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回去想一想。如果你已经知道你的身份，那么我们带出来我们的应用是什么？请问你的行事为人是不是以神为中心？请问你活着是不是让神的身份，也就是神是谁，在你身上被人家看见呢？当彼得告诉我们身份之后，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呢是跟灵魂征战的，你应该在外邦人当中呢有品性端正，让人家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在鉴察日子归荣耀给神。也就是说，今天你是谁，你这个身份你是谁，你从前是可怒之子，你是在黑暗当中，这就是你从前，你从前行事为人就跟随今世的风俗习惯，活得没有神，不是君尊的祭司，不属于神，碰到大风小浪的就哀哀叫，就哭嚎，就惊慌，就害怕，就恐惧，碰到人家一些小事情就抓住人家不放，哇，那个所有的言行举止，那种骄傲，那种自义，那种觉得自己是自己生活中世界的王。但是今天神救了你，神呼召了你，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基督里你被救赎回来了，你的身份不一样了，你不再是从前那种没有神的人了，不再活得像老亚当那样 self independent 自己独立不要神 self sufficient， 我里面有我自己想要的，我可以救我自己，我可以掌管我的生活，我可以 manage， 我可以 manage my life， 我可以支配我的生命，然后呢 self focus 自私，这是你的从前，这叫黑暗，这叫死亡。神把你救赎回来了，让你在他的光明国度里面。因此你是谁呢？你是被神拣选的人。你是谁？你是有君尊的祭司，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你是活在神面前服侍神的人。你是谁呢？你是圣洁的国度，你生命里面言行举止都有神的话语的。你是谁呢？你是属神的，你不用惊慌，人际关系你不用惊慌，你只要选择顺服神，圣经怎么说你就照着做，你的人生大小事情你不用害怕，圣经有话说的。所以你活着的目的，你是谁呢？ 就是要叫你宣扬，从你的言行举止去宣扬，去显明那招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此彼得说，你可以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私欲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以前你是这样子的人，你会有肉体私欲，但今天你没有肉体的私欲了，神已经更新改变你，是圣灵中的欲望，你今天有的是圣灵中的欲望。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谁，你的身份在基督里，离开基督你什么都不是，不是你选择了基督，是耶稣基督拣选了你，指派你去宣扬，指派你去多结果子。而我们唯一的回应不是像机器人好像被操纵这样走那样走，不是，我们是主动的选择顺服神。神啊，你这样说我信，我听进来，我照着做， That's it， 没有了，就是这样。当我们听，我们信，我们听进去，我们照着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真的就活出那个招我们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那一位，我们就真的活出来，让别人知道他。我们真的活出来的生命就是有神的人，是属神的人。愿我们的主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你怜悯我们，从前我们不算你的子民，但如今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真以色列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灵，我们有你的心肠，我们的身份就是能够以你的心为心，以至于不管在任样 各种光景当中，在顺境当中，在逆境当中，我们真的能够是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唯愿主你的灵今天真的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你来写字，在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心中，你来写字，让你自己对他的呼召有果效，让他能够俯伏在你面光当中，知道他的罪真的耶稣已经承担起来，为他的罪而死，因此他感恩的领受。求主你呼召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人，把他们从黑暗当中，从死亡当中救出来，如同以前你救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你也是这样呼召我们，把我们带到你光明国度一样。主啊，我们当中已经信你的人，不管我们相信你的信到底走了多少年，也许才一个月，也许才一年，也许十年，也许三十年，主啊，不管我们当中信你的男女老少，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恳求恩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再次思考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不是怠惰了，我们是不是冷漠了，我们是不是漠不关心了，甚至我们感恩的心没有了，以至于我们的老我又出来居首位掌王权，我们又活出是旧人的身份而不是新人的身份。神啊，求你的灵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当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扭转，我们就归回向你。求主让我们归回向你，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求主让我们知道，既然我们属于你，我们的人生的逆境你必为我们来掌权，你一定会出面说话，因为我们的事情，我们终身的大事是在耶和华的手里。求主让我们因为信靠你是属于你的人，我们能够活出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样的生命。我们在逆境当中，我们能够不惊慌，我们能够感恩，我们能够喜乐，我们能够继续学习信靠你，以至于当这个风暴过去之后，我们学会了信心功课的时候，我们对你的爱是更加的感恩，我们就更加愿意继续来信靠你。求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